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各位弟兄姐妹，您好，今天是第44课，主题是大卫重返耶路撒冷，经文是撒母耳记下第19章。我们昨天讲到，大卫逃避亚沙龙，到了马哈念，有三个人来见大卫，就是朔比、马吉和巴西莱。他们跟大卫本来没有什么交情，甚至以前是仇敌，却在大卫落难的时候来支持大卫。他们带来的是生活上面最基本的必需品，让在逃难的大卫和跟从他的人有的吃有的睡。这几个人的心地是多么的善良，他们的爱心又是多么的实在。大卫数点他的兵丁，只剩下4000个，就把3000个兵丁分给三位的军长，自己带领1000，准备迎战。但是大卫的军兵宁可为大卫出生入死，也不愿意大卫受到丝毫的伤害，所以他们不让大卫上阵。大卫打这一场的仗十分的矛盾，一方面是非胜不可，因为亚沙龙是务必要将大卫杀死，可是大卫又不能打胜，免得亚沙龙战败而死，所以大卫就当着所有的士兵的面前吩咐他们要对亚沙龙手下留情，不能杀死他。亚沙龙偶然的遇见大卫的仆人，而且是独自的遇见，他的军兵不在他的身边，没有保护他，他骑的不是马而是骡子，可见亚沙龙当时不是上阵打仗，而是在树林里面闲游，偶然的碰上了大卫的仆人。当时亚沙龙立刻的急忙逃跑，他的头发缠住了树枝，他所骑的骡子从他的下面跑过去了，于是他整个人就悬空的挂在树上动弹不得。约押违背大卫的吩咐，硬把亚沙龙杀了。约押曾经替亚沙龙向大卫求情，约押以为亚沙龙会感激他，怎么知道亚沙龙不领约押的情，还放火把约押的田给烧了，后来更立亚玛沙做元帅代替约押，所以约押恨恶亚沙龙，趁机会就把他杀死。亚沙龙本来是个大好青年，生在帝王的家，又聪明又英俊又能干，可说是前途无限。亚沙龙背叛大卫的起因，本来是因为暗论奸淫了他玛，亚沙龙替妹妹他玛报仇，亚沙龙这样有正义感，替妹妹讨公道，可说是有为的青年应有的表现。可是后来亚沙龙以为自己比父亲大卫更公义、更能干、更得人民的拥护，就起来背叛父亲，想自立为王，可见一念之差惹来杀身之祸。现在让我们继续的看撒母耳记下第19章。撒母耳记下第19章第2到第4节， 第二到第四节，众民听说王为他儿子忧愁，他们得胜的欢乐却变成悲哀。那日众民暗暗的进城，就如败阵逃跑惭愧的民一般。王蒙着脸大声哭嚎说，我儿亚沙龙啊，亚沙龙，我儿，我儿啊。亚沙龙死了，大卫非常的悲哀，大声的哭嚎。百姓见大卫悲伤，也和他一同的悲伤。约押看见这种情形，很不以为然。第五、第六节，十九章第五、第六节，约押进去见王说，你今日使你一切仆人脸面惭愧了，他们今日救了你的性命和你儿女妻妾的性命，你却爱哪恨你的人，恨哪爱你的人。你今日明明的不以将帅仆人为念，我今日看明，若亚沙龙活着我们都死亡，你就喜悦了。表面上听来，约押好像很有道理，可是仔细的分析一下，约押的一番话大有问题。约押责备大卫说，我今日看明，若亚沙龙活着我们都死亡，你就喜悦了。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大卫绝对没有这个意思。大卫从来爱护军兵，本来就准备亲自领兵上阵的，只是军兵爱惜他，不让他出战。第七节，十九章第七节，现在你当出去安慰你仆人的心，我指着耶和华起誓，你若不出去，今夜必无一人与你同在一处，这祸患就比你从幼年到如今所遭的更甚。在这里约押认为百姓都离弃了大卫，但是约押完全错了。让我们来听百姓怎么说。第九、第十节，十九章第九、第十节，以色列众支派的人纷纷议论说，王曾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又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现在他躲避亚沙龙逃走了，我们告亚沙龙治理我们，他已经阵亡，现在为什么不出一言请王回来呢？我们就看见以色列的百姓自动自发的邀请大卫回耶路撒冷，拥护他做王，而且还比犹大支派来得更热烈。大卫也打发人去见犹大的长老们，对他们说，十二节，撒母耳记下十九章十二节，你们是我的弟兄，是我的骨肉，为什么在人后头请王回来呢？十四、十五节，十四、十五节，如此就挽回犹大众人的心，如同一人的心，他们便打发人去见王，说，请王和王的一切臣仆回来。王就回来，到了约旦河，犹大人来到吉甲，要去迎接王，请他过约旦河。这里我们看见大卫平安的回来，不但以色列人迎接他，犹大人也前来迎接他，也有几个特别的人物来迎接他。十六节，撒母耳记下十九章十六节，巴户林的 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示每急忙与犹大人一同下去迎接大卫王。我们前几天讲过这个示每，示每是扫罗一族的人，当大卫慌忙从耶路撒冷逃出来躲避亚沙龙的时候，示每跟在大卫的后面，一面走一面咒骂大卫，又拿石头砍大卫，说你这流人血的坏人。当时大卫的勇士亚比筛想要立刻把示每杀死，大卫受了示每的侮辱却默然的接受，大卫说由他咒骂吧，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他的，或者耶和华见我遭难，为我今日被这人咒骂，就施恩于我。果然耶和华施恩给大卫，叫他平安的回来。撒母耳记下第19章17节，跟从示每的有1000便雅悯人，还有扫罗家的仆人洗巴和他15个儿子，20个仆人，他们都趟过约旦河迎接王。我们以前也讲过这个洗巴，他原来是扫罗家里的仆人，大卫曾经吩咐洗巴把扫罗的产业全部归还给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设，更吩咐洗巴和他的儿子们替米非波设耕种田地，供养米非波设。后来当大卫从耶路撒冷逃出来的时候，洗巴欺骗大卫说米非波设留在耶路撒冷是等待以色列人来重新的立他做以色列的王。现在大卫胜利回来，洗巴和示每一同的来迎接大卫，都是因为他们过去对不起大卫，赶快的来讨好大卫。18到20节，撒母耳记下19章18到20节，有摆渡船过去，渡王的家眷任王使用，王要过约旦河的时候，基拉的儿子示每就俯伏在王面前对王说，我主我王出耶路撒冷的时候，仆人行悖逆的事，现在求我主不要因此加罪与仆人，不要纪念，也不要放在心上。仆人明知自己有罪，所以约瑟全家之中，今日我首先下来迎接我主我王。世界上面有许多的事情很难分辨真假，示每来迎接大卫，在大卫的面前俯伏在地上，向大卫承认自己的罪，求大卫饶恕他赦免他。可是示每到底是不是真心的悔改，却很难分辨真假。21节，洗鲁雅的儿子亚比筛说，示每既咒骂耶和华的受告者，不应当致死他吗？亚比筛上一次已经要杀示每，现在看见示每来，更是怀疑示每的真假。22节，撒母耳记下19章22节，大卫说，洗鲁雅的儿子，我与你们有何关涉，使你们今日与我反对呢？今日在以色列中岂可致死人呢？我岂不知今日我做以色列的王吗？大卫的意思是，个人的恩怨事小，国家的局势事大，在这个时候国家正处于患难之中，能安抚一个就得着一个，不要计较个人的恩怨。23节，19章23节，于是王对示每说， 你必不死。王就向他起誓。我们记得主耶稣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大卫赦免示每的罪，因为大卫也曾经被神赦免。刚才我们讲到，亚沙龙被约押杀了，大卫非常的悲伤，放声大哭，以色列人也和他一同的悲伤。约押看见大卫哀哭，就大不以为然，他责备大卫说，我今日看明，若亚沙龙活着，我们都死亡，你就喜悦了。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大卫绝对没有这个意识。大卫从来爱护军兵，本来就准备亲自领兵上阵，只是军兵爱惜他，不让他出战。约押认为百姓都离弃了大卫，但是约押完全错了。我们看见后来百姓自动自发的邀请大卫回耶路撒冷，拥护他做王，而且以色列人还比犹大支派来得更热烈。耶路撒冷的祭司还有犹大的长老们，他们也邀请大卫回去，还有几个特别的人物也出来迎接大卫。首先出来迎接的就是咒骂过大卫的示每，还有欺骗过大卫的洗巴，他们都曾经对不起大卫，现在赶快出来讨好大卫。无论他们是真是假，大卫都以恩慈相待，饶恕他们，接纳他们。现在我们就继续的来看撒母耳记下第十九章。出来迎接大卫的第三个人是米非波设。撒母耳记下十九章二十四节，扫罗的孙子米非波设也下去迎接王。他自从王去的日子，直到王平平安安的回来，没有修脚，没有剃胡须，也没有洗衣服。我们以前讲过，米非波设是扫罗的孙子，约拿丹的儿子。约拿丹死的时候，米非波设才只有五岁。当时约拿丹被杀的消息传来的时候，他的保姆抱着他逃跑，在慌乱之中把米非波设摔在地上，他两条腿就瘸了，一辈子不能行走。大卫纪念他与约拿丹的约，就恩待约拿丹的后裔，把米非波设找出来，吩咐扫罗的仆人洗巴把扫罗所有的产业还给米非波设。大卫待米非波设好像自己的儿子一样，让米非波设跟大卫一同的吃饭。当大卫逃避亚沙龙的时候，米非波设因为自己是瘸腿的，就怕连累大卫，没有跟着大卫逃跑。洗巴却对大卫说，米非波设留在耶路撒冷是等待以色列人来重新的立他做以色列的王。大卫信以为真，就把米非波设的产业给了洗巴。大卫逃亡的那一段的日子，米非波设没有修脚，没有剃胡须，也没有洗衣服，可见他为大卫忧心，为大卫难过，完全不是洗巴所说的准备做王的样子。现在大卫平安回来，米非波设出来迎接大卫。 25-28节，撒母耳记下19:25-28，他来到耶路撒冷迎接王的时候，王问他说：米非波设，你为什么没有与我同去呢？他回答说：我主我王，仆人是瘸腿的，那日我想要被驴骑上与王同去，无奈我的仆人欺哄了我，又在我主我王面前惭悔我。然而我主我王如同神的使者一般，你看怎样好就怎样行吧，因为我主全家的人在我主我王面前都算为死人，王却使仆人在王的席上同人吃饭，我现在向王还能辩理诉冤吗？米非波设被扫罗的仆人洗巴陷害，现在有口难言，有理讲不清，到底洗巴讲的是对呢，还是米非波设讲的才是事实？19:29，王对他说：你何必再提你的事呢？我说你与洗巴均分地土。米非波设和洗巴各说各话，令到大卫也搞不清楚谁是谁非，于是大卫就把扫罗的产业让米非波设和洗巴一人分一半，算是了结了这一场的争执。我个人觉得大卫没有好好的调查真相，就判断洗巴可以分掉米非波设的一半的财产，这是大卫的错误。第30节，19:30，米非波设对王说：我主我王既平平安安的回宫，就任凭洗巴都娶了也可以。米非波设不去争夺这些的产业，他说只要大卫平平安安的回来就好了，其他都不重要，任凭洗巴都娶了也可以。这显出米非波设大方不计较，正与他的父亲约拿丹一样。第四个出来迎接大卫的是巴西莱。第31-32节，撒母耳记下19:31-32，基列人巴西莱从罗基林下来，要送王过约旦河，就与王一同过了约旦河。巴西莱年纪老迈，已经80岁了。王住在马哈念的时候，他就拿食物来供给王，他原是大富户。我们以前也讲过巴西莱的事，巴西莱是约旦河东边的人，大卫逃避亚沙龙逃到约旦河的东边，马哈念的旷野就精疲力尽，又饿又渴，巴西莱和两个朋友就来一同的见大卫，带来大批的食物还有床，让大卫和跟随的人有的睡有的吃。圣经说朋友乃时常亲爱，弟兄为患难而生，大卫和巴西莱从此成了好朋友。原来巴西莱年纪已经80岁了。第33节，19:33，王对巴西莱说：你与我同去，我要在耶路撒冷那里养你的老。老朋友见面分外的亲切，大卫仍然没有失去他念恩情的美德，邀请巴西莱一同的到耶路撒冷去。但是巴西莱以自己年纪已经老迈，没有接受大卫的好意，他却有一个请求。37节，19:37，求你准我回去，好死在我本城， 葬在我父母的墓旁，这里有王的仆人金罕，让他同我主我王过去，可以随意待他。巴西来打发他的儿子金罕跟随大卫，服侍大卫。后来照着耶利米书第41章17节那边，我们知道大卫在他的家乡伯利恒赐给金罕一些的产业，报答巴西来对大卫的爱心。甚至大卫临死的时候仍然不能忘记巴西来对他的恩情，他吩咐所罗门要恩待巴西来的儿子们。撒母耳记下第19章我们就讲到这里。